阿弥陀佛，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要把《止观普贤宏觉传》的第二卷讲完哈，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一个班次的进度我讲得很快。以前呢，第一次呢，因为没有讲过，就一直希望给同学们很多教理，可是后来我现在觉得说，其实给你们太多教理哈，你们听不懂也没有。重点是现在你们懂了那个摩诃止观这个跟普贤宏觉传的教理呢，这样就行了，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呢。再去把很多里面的细节讲很详细，但是重点是这里的内容我全部都讲了哈。那如果你们能够这样子在这里理解的话，那就很好。慢，因为你们现在还是初刚刚学哈，讲太多怕你们那个大脑就像一块冰布这样东一块西一块拼了，到后来哈会很累哈。所以现在呢，我们进度很快。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了解嘛，上星期讲标章升起有没有？四十章的时候是标章就列名，列十章名嘛，摩诃止观的十章的名。然后再来是升起有没有？升起里面解释的升起意跟升起相。那接着呢，用十门来分别十章，对不对？还记得吗？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了解哈。那我先把这个内容呢。全部的内容呢，给念一次，那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讲到哪里。我们是料检者，这里有没有料检者问列子大意同意云何？答：通则名意义，同别则列子三门。大意在一顿，这是一个第一个料检的意思，就是问答。第一个问答是这个哈，第二个问答是什么？问耶显教。耶显教论显观，亦因耶秘密教论秘密观。答：既分显密，精淡明显，不说密问分明，可尔任论得不答，或得或不得。这里是论什么？显教这个三止观是用显观还是秘密观？所以是论呢，用四教来讲，止观到底是显教或秘密教这样子。第四，在第三个问答是教是上圣披下之言，圣人显密两说，凡人宣述，只可传显，不能传密。听者因何作观？获得者六根敬畏，能以一妙音遍满三千界，随意悉能至，则能传密教。若修观者，花所修显法；不花不修者，花数习能得论密观。问初浅，现在就有个问题了。问初浅后生是见观，出生后浅是何观相？答：是不定观。问出后既浅是何观相？答：小圣意挥三指观相也。问小圣意是活说何意？言挥若言，挥者不应言见。答：积分大小，小非所论经言见者，从为自着之见耳。小圣出后俱不知实相，故挥经见也。这里呢是用呢那个在论三止观是大乘法或小乘法，或者再说小乘那个小乘里面也有个见观，那三止观呢跟这个见观是不是相是不是意义相等？这里在论这个问题。再来一个问题，问是三闻者，闻是色，色是名，为非门。若是门者，色是实相，更何所通？若非门者，因何而言一色一相皆是中道？答：闻门定是实相，众生多颠倒，少不颠倒，以闻是之即以闻。答：闻非闻，非闻非不闻，闻闻是其门，以门得实相故。闻是其门，门具一切法，即门即非门，即非门非不门。这个意思是在说明，这个问答是在说三止观呢，他究竟呢是在说明三止观就是一心三观这样子，空观假观跟中道一实观这样子。接着呢，我们就解释者呢，四十章也，出世大意难光始终，冠带秋后一缓难见，金色为五未花大心花，修大行感大果，列霸王归大处，银河花大心，众生昏倒不自觉之，劝六醒悟，上求下化，云何行大行？虽护花心，妄路不动，永无达起，劝牢强精进行，四种三昧，云何 感大果，虽不求换天，换天自应称扬妙报，未越其心，云何列大王？种种经论开人眼目，儿子子疑，彼是一归主，彼是一归诸。文雪未冷，乃至文客未动，金龙通经论节节出笼，云何归大处？法无始终，法无通色。若知法界，法界无始终无通色，豁然大朗，无碍自在，升起五业，显于时广云云。这里呢就是解释，就是用五门呢来说明呢这十章。第一个呢就是上星期讲我们讲的标章，就是列名。第二个呢升起，那还有到十门分别十章。今天呢就料简就问答，还有这个解释，总共这个五门。这五门完了，这解释呢十章就是五略了、哦、就是大义里面的五略十广的五略就在这里。我们今天会把五略讲到这里、哦、那我们现在来看呢那个摩诃止观普行宏觉传，你们的请问你们的那个教科书在第几页？我跟你们哦，107页。好、哦、因为有的人在网上听说要说出这个数目、哦、就是107页、哦、那因为刚刚我们已经念过内容，我就不再念。先料简的意思就是问答、哦、在天台宗的教学里面呢，他很喜善于呢用料简。因为有料简是什么？我们就是在讲经的时候呢，有问的问题呢，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呢，或者可能因为当时智者大师在他讲经面对的是很是不是只有在家出家众，也有在家人。在家人里面呢，以前的人呢根气很利，不像我们现在的众生哈、哦，根气很钝。在南北朝时代呢，我们在讲正华严藏的时候，你们就看到了嘛，对不对？那个正华严藏里面呢，就有特别呢，说到那些当时呢还没出家圣者，他们其实根气有的呢，像优婆吉多尊者呢，五祖呢，好、哦，他就在祖的时候就证三果了哈、哦，所以说当时的他们根气很利。那我所以呢，当时在智者大师的时代呢，听经的呢有很多是大学士，就是大学士，你是当时做官当大学士呢不简单哈、哦，不仅已经有那个。就是有程度了，所以说不仅出家众程度很好，根气很深，然后这些在家的人，所以呢在讲经的时候就有问答、哦、这个说是料简，是针对这些，而且是针对教理的料简，就是问提问题回答、哦、所以这里呢大家就问他呢，列子大义同意，就是问说这个列呢就是五列啦。其实这里开始呢就要说五列呢跟那个大义呢他们究竟内容是不是相同啊？他说通，他打通，他通是什么？通的话就是两个教义都一样，但是呢名不同义同。好、哦，这个列就是五列的列，好、哦、五列，是五列呢跟大义呢是相同的吗？好、哦，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说这一个料简里面是要针对呢五列跟大义来做一个互相比较哈。哦他说通，我说则名义、哦、教通，但是 名不同义同、哦、义义同教义同。他说别呢则略指三门，但是如果再别的话，略指稍微指三门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三指观嘛，大义在一顿，三门就是见智指观不定指观，大义呢是在一个圆顿指观、哦、他这样讲。那普行是这样解释，他说料简者呢初问呢中言列子等者呢，若以此文是大师料简。这个呢其实我觉得这里到哪里我们都不要看他，因为呢这个部分跟我们没有关系。他在讲说这个料简呢是到底是张安大师还是智者大师呢所写的哈，所以这里我们把它跳过去。我们从哪里来看呢？看中答有故料简中相对哈、哦、为文这里开始，前面这几段文呢就是在讲在讨论呢这个料简的前有部分呢，如果是张安大师写的话，那应该在前面或者在后面。那还有是智者大师，因为笔记者是张安冠顶尊者，那修正者也是他哈、哦、所以说他可能里面的文章呢我现在也不能确定，因为我们这个版本呢 从南北朝到现在，其实呢，我相信里面的文章是改了，不是文章改，就是它的内容有断，有被怎样，这本书可能破掉了。可是因为古人的经文很宝贵，就像我们在现在讲，看到很多研究者手上会有一片两页的那个什么范文啊，那个竹简，那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完全显述一本经书的内容，他只是一段文章而已。佛陀当时讲的那个佛的时候是没有记录的，是到阿难陀尊者接佛入灭后呢，迦叶尊者及五百罗汉在七叶窟及藏三藏的时候呢，才开始有文字好像那时候是口传，也是口传哦，没有文字记载。如果有文字记载，就不会阿难陀尊者呢会入风中三昧。为什么？你们还记得那个若人闻什么？佛说若人闻什么？活一百岁没有闻到呢？没有看到那个水疗故啊，其实是佛说若人活百岁不闻生灭法，不能活几岁能够得哈、哦。如果有那个文字，就不会真的好像到第二次阿育王时代呢才有那个文字记载。因为为什么有阿育王石柱，有没有刻那个阿育王，现在印度的阿育王石柱那是阿育王造的嘛，啊里面有刻很多华轮画，所以说应该是阿育王时代。因为我不是研究佛的，但是我这样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大学修过但忘掉了，他是在那个时候才有文字记载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哦，天台的东西因为当时经过很多战乱，在南北在当时呢，陈朝呢，智者大师在世的时候呢，他是出生于梁朝，他是梁武帝那个时代的，可是他成长于呢弘化于陈朝，就是陈先帝陈霸先那个年代。可是呢后来陈朝也被隋代灭掉了哈，所以说这个战隋代之后没有经过几年，总共37年，隋代37年而已嘛，又一次战乱呢，所以也就是隋末不是很多盗贼吗？哦，那内忧外患，又有海寇，那再加上呢，当时又被唐朝说，所以其实那个年代战乱不断，所以这些保留的文字，我相信页数都有怎样呢？有烧的，有遗失啦，而且他们当时是什么？是用手写的。我们中国直到宋朝才有文，有没有？才有那个我们叫刻版，才有那个印刷术。所以说呢，现在这一段话呢，中间可能有漏掉什么，好、哦，但是就是在论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从那个廖简中相对为问，故问三略遗址大意同意云何了哈、哦？他这里他说答有通别，通则略名以大意啦。他这个三略会不会是五略的那个什么三年？因过年代久了，你们了解我意思吗？就掉了中间那几行就变五。我现在我的书就常常这样子，文字呢就会，我常常问你们说我这个字不见了、哦、所以说这个不是三略，是五略、哦、五略以此大意同意无云何。因为为什么前面标章里面已经列十大章了，但是从这个廖简开始问答是重点在哪里？就是五略跟大意，就是要做一个问答。所以这个廖简完接着就解释五大章，对不对？五略，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五，不是三。你们那里是五还是三？对，所以要把它在旁边备注写五。五略以此大意同意云和答有通别，通者略名以大意一如啦，分别中云大意略于八广。我们上次不是有那个用十门分别中，你们把那个表拿出来，有没有？它有一个广略，有没有？只有大意是有略，因为我就跟你们说那是五略，对不对？师姐那张对，有没有？在后面那里广略有没有？略里面只有大意，对不对？哎，那大意就是五略的意思，好、哦，就五略嘛，五略十广的五略，余八广呢？别者呢不耳啦，列者呢三种止观不同，大意为名圆顿止观。他说呢略的话呢是三种止观、哦、但是大意呢只有说什么圆顿止观、哦、三中之一故名一顿，三中之一就是一顿，就是因为它里面呢有见次不定，还有一个圆顿止观，所以是里面呢，所以它说一顿，这个一顿的意思就是一顿圆顿止观。物为三外别离矣， 不是在山的外面呢，别立一个，这个山就是山中止观外面再别立一个一，这个山就是山中止观的山。若别立者，则有多谎哈。一者成天台不秉南岳，二者搭以与八章成叠，搭以望八，但有广略，不因别故。三者当闻自相为谎哈。四谛四弘十种发心子曰四教，如何山外别立一步一也？他说，他现在解释说，这个没有特别在用来别立一个圆顿止观，为什么？因为他说三种止观里面的另一个一呢，这里要讲这个大意在一顿，那个一顿，那个一顿他意思就是三种止观的一个。他说为什么？他说如果呢，第一个成天台不秉南岳，如果他别立的话，那就只有是成就了天台中智者大师，没有从南岳。但是你记得我们刚开始说天台传南岳三种止观，对不对？所以是第二个呢，大意以八章成别，大意望八，但有广略，不为别故。故事三子，就是说大意呢跟八章呢成别的，因为最后一个呢是灰广灰的是指挥嘛，所以大意望八呢但有广略，就从大意来看这其他八章只有广略，不是呢另外别的这样子。广说的意思都每一章分说得很清楚，像说四明章他就把四明写得很清楚，但是在五略里面呢，他花大心他一定要先试，花大心一定会试明啊，你要为什么要花心，所以说呢他有略说，但是呢广说是在别章，他重点在讲这里。三者当闻自相为谎，三个呢如果他是别立的话，那他自己的文章会自己互相呢障碍的。他说四谛就是我们说的苦集灭，无作四谛嘛，四弘誓嘛，为度者令度，为安者令安，那个有没有？为解者令者，为得涅槃者令得涅槃。这四弘呢，十种发心子曰四教，十种发心呢，我们后来会讲，这里没有讲，在我们这后面就讲到了，在大概下两个星期就讲到哈，减十种发心哈。那曰呢，都是指曰四教，四教是什么？当通别曰。如何山外别立？那怎么可能是在山之外呢？又别立一个部一个言顿呢？若大意一顿，以与章何故？是名得有绝代原因三德，闲体之中不次地教，言至境界不失矣的。他说，如果呢大意一章是言顿止观呢，那其他章呢为什么要是名？如果这样子，他们没有相，不是意思就是他们之间大意这一章跟其他八章如果没有相关联的话，那么四明那章怎么会解释成有绝代的那个圆一三德，前提之中不次地教这样子，不次地教就圆顿啊，次第三观呢就是单别教哈，远至境界就至境呢不失以德，就至境明和哈。偏圆五章，章章立顿，偏圆就是偏圆章，第一章是大一章，第二章是四明章，第三章是体相章，第四章是色法章，第五章是偏圆章。偏就是不是圆的，就是我们说的章通别，圆呢就是圆顿教。这五章呢章章立顿，每一章呢都在讲圆顿直观。二十五法华华严谨，就是二十五法，就是我上星期跟你们各位同学讲的那个学修习直观坐禅法要里面的二十五方便，有没有？第一个具五缘，第二个呢是气五盖，第三个科五欲气五盖，然后再接着是什么调五事行五法。这五件呢是有次第的哦，一定要先具五缘，它的条件是次第的。具五缘第一个要以什么持戒为第一，所以说修天台的呢他一定很重视戒律，因为戒能够让我们心定。如果你今天不守戒，你是每天惶惶不安，对不对？一定第一个为什么他一定要持戒？因为他相信因缘果报。所谓的诸法你们记得吗？实相，我在那个讲华华经就提，我们就提到了，有没有？实相是什么？ 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如是报，对不对？因缘果报有没有记得吗？这是实相。那诸法是什么？相性体力作，对不对？齁、哦、所以说呢，修学天台的人，他绝对第一个要件是相信因缘果报。所以我记得我以前跟你们分享过，我第一次见我师父没多久，我那时候还没出家齁、哦、啊我就突然间跟师父说，上人，我觉得师父，那时候我们成了师父，师父，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呢，我觉得能够审判我的就只有因缘，就只有因缘因果而已啊。我不知道我突然间跟他讲什么，所以说来呢，我相信我速修天台。为什么？我就突然间自己，我也没有看过什么经典，就突然间跟我师父冒出一句话说，我相信呢，只有因果能够审判我。哦，所以说呢，这个因果两个，这个实相呢，在我内心里呢，从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已经的那个，在我的心田意识中，我的八识田中，就一直有这个观念的，让你们了解吗？好、哦，所以说呢，他一定是要相信因果。那相信因果的人，他一定不敢做坏事啊，所以他一定要，他一定是不用说他有没有持戒，他一定是不会去做。哎呦，所谓的昨天我听那个佛光山那个什么，我突然间转到人间为，那刚好那个一空法师在开示啊，他有时候讲的不错，他说大星云大师对戒的看法，他说不侵犯别人。他说另外一个看法就是不侵犯别人就是守戒，哦，就是有一个，他说戒的精神里面涵盖着一个呢，不侵犯别人，就是这个意思，哦。他说如果你不尊重别人或侵犯别人，那你就是没有守戒了，你戒力就是不那个。他说最基础，从这个他也可以说，换个意而言之，就是说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呢，这个人他是不是，他有没有好的规矩？因为他如果不尊重别人，常常侵犯别人，那代表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法，戒就是法的意思，没有那个法的法治的概念，这样了解吗？哦，所以说呢，对戒的看法，如果要你们在家人的眼光来看，是法治，要有那个法治的意思，嘿。所以说呢，二十五法呢，第一个记五缘，第一个呢就是以持戒为主哈。那、啊、接着呢，五缘记住之后，接着他要怎样？科五欲，用科就呵斥色身香味触。哎，科了，你已经开始对五尘境界呢有不喜欢，接着你这样怎样子呢？你才会弃五盖。你不会先弃五盖，你没有科五欲之前，弃五盖弃不成啊。了解，科五欲就是不赞叹。就是说对外面的无意境界色身香味处不赞叹、哦、不赞叹。但是呢，以你们在家人来讲，如果你今天有事业，你可能有应酬的话，当然你可以拿着跟着时尚的东西，但是呢不要很贪，有一个呢出门需要拿就好了，这样了解吗、哦、不要说哎，就是我们说什么是礼节呢，就是在适当的场合你要适当的衣着先，而不是说、哦、我今天学佛了，然后我到哪里就是这样乱七八糟，哎，人家会觉得佛教徒怎么变，这个人本来是很光鲜亮丽，而且学佛怎么变这样子，反而对佛教起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问号，哎，那佛教徒是不是都这样子，那我不要来学佛，他会起的、哦、所以说菩萨呢也是，他会，我们画 活菩萨的像那么庄严，也是在度人，当我、哦、你看这个佛教的这个佛像这么庄严，他喜欢起心度人啊，那我们活的弟子也是啊，哈，所以呢，我就说我什么不注重，但是我对于我的海清啊，我的布料都很好。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件礼佛衣嘛，哈，不要死，不就是说，因为要去面对佛陀礼佛，而且双藏海清是在大殿，一定是很大的场合。啊，你穿的这样子，人家想哦啊这样，对佛教有个很，我们可以不用浪费。但是这个礼佛的衣服只有一件，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珍惜它，把它做得庄严一点的、哦、那其他的就没有关系的、哦、像里面看不到的这个短衣服就没关系啊，旧了破了补一补洗一洗没关系啊。但是外面的长衫我也很注重，我不要说人家看到那个师傅怎么穿的那个长衫这样脏脏的东一块西一块，这个会影响我们佛教的形象啊，对不对啊？你们在家众也是啊，你们是佛的弟子，所以你们要来听经也是要穿，不必穿得很漂亮， 但是就是干净整齐啊，得体，这样就好了。这是一种表示呢对佛的尊重，我今天要对教的尊重，我今天要听经闻法，那么我第一个要注意到我自己的身形，哈、哦，是不是？我们在讲《法华经》的时候，有没有？他每一次要赞叹佛之前，他是不是先整衣冠偏袒右肩，然后先身形的恭敬，再用口的恭敬赞叹如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华里面佛都在教我们怎样日常生活的准则，我们的礼节都来教，只是没有特别标明的话，我们没有感受到，是不是这样子？哈、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就是在讲二十五法的时候，衣食第二，因为二十五法的纪元第一的十戒之后是衣食具足嘛，具足呢是刚刚好就好，但是不要你们在家人呢不要奢侈哈、哦，不要说我买了每天都炒一件衣服，那就很麻烦哦，那就变成我们说太浪费了哈、哦，所以说呢。要既然要修行，所以他第二个呢具足之后，接着呢什么都要让你心静下来，所以要闲机静处，然后呢习诸眼物。闲机静处呢就是在不是很吵闹也不是很静，离城市四十公里的地方啊、哦、是修禅的好地方。那再来呢一个地方呢，所以我觉得这里华藏讲堂很妙呢，你看离开我们这里往前走，你看那里很大都会哦，好热闹，可是这里真的是修禅的地方，因为它是文，它是什么？一个对面刚好都是文教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佛法讲的微妙，就在这里，在大都市里面，竟然有一块这么近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听经闻法些修行，所以我们要感谢简居士，要好好，你们各位同学，你们要好好用功，我们也好，我也好好讲经，你们要好好用功，要感谢他，他真的很扶持佛教。那所以说呢，这就是说，接着呢，闲机静处间，我们要习诸缘物，就是不应酬了，不在外面呢，不要一天到晚就想说跟谁去聚餐或怎么样哈、哦、啊。但是家庭聚会还有必要亲属，这个你们在家人都不要说不去，因为这样子人家觉得啊，你学佛又变孤僻，这样也不好，对不对？就是学佛之后，你要更融入人情，你才能够让人家发现佛教是这么好。如果我们离开了人情之后，你所学的佛法去告诉谁啊？你都不跟你的亲属见面啊。所以我们在看那个穷子玉品有没有譬玉品的时候，他不是要会亲主啊大臣啊，那就是诛杀三知是道理啊，对不对？所以说佛法没有离开世间法、哦、但是在世间法里面，他是完全的是清净的在修行法，不是沾染的五欲尘。好，接着呢，敬三知识，彼此呢互相学习，有外护的护持我们，像我们呢，简老师就是我们的外护三知识，对不对？好，护持这个道场，然后呢，外护内护，然后还要同修三知识，还有教学的教导三知识，这样子呢是具五缘。第二个呢，他在科五欲，次第的有这个心理，前五缘是让你做心理准备，这五缘都准备好了，第二个。实质的要上战场的时候告诉你科无欲是什么，开始对外面的境界呢不要在意的、哦、去执着一点点的去，接着呢完全无欲都没有不在意之后，他就告诉你气外盖可以抛弃它了，因为五盖就是外层无欲的一个烦恼的总结，这样了解吗？所以修行也是这样次第的，这二十五法接着呢、哦、气五盖之后，他就叫你要调五事，什么呢？调睡眠，调饮食，那接着你要怎样子呢？调你的身，要坐禅的时候身体呢要坐好、哦、就包括我们如果上课的时候，我们当作我们在坐禅，我们就坐得很公正，很背很挺，你就不会听课听到后来会打瞌睡。会想打瞌睡一定是你肚子呢，你人一直这样子往下缩，然后呢肚子呢，你知道我们修禅的人肚子是在什么？肚脐下三公分的地方，三个手指那个地方呢，你只要时时把它挺胸缩腹呢，人就有精神，是不是？就不会想打瞌睡，而且呢也就不会有那个什么萎靡度或啤酒肚。那所以说呢，你调你的身体调直之后，你就不会昏沉。为什么？你如果把那个肚子往下晃的时候，你就人一直会吞沉想睡觉，接着呢慢慢以后你就萎靡度跟什么度出来了、哦、所以说呢这样子身调好之后，肩膀什么放空放松，肩调你的什么心，心不要沉也不要浮。沉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直把它放在丹田下，慢慢慢人会一直箍下去。如果你觉得你今天精神萎靡不振呢，你就要把你的心呢不要往丹田放，要放在鼻尖。如果你的心放在鼻子，你会怎么样？小心翼翼捧着它，绝对怕它丢掉啊，掉下去会破掉，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你今天心很浮的话，你的心就不要放在鼻尖，因为放在鼻尖上，它上面会一直往上飘，你就要把它往下放，放在你的丹田。什么叫心浮呢？就是坐在这个教室一直想昨天的事，想周围的事，想哦，我昨天去吃什么，然后我去做什么，然后我跟谁想，我一直想，那个就辛苦，一直往外飘。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放鼻尖了，鼻尖就往外飘。这个时候你要把心放到收到哪里？你的肚脐下面三个手指这个地方，你呢把它放在这里，它就静下来。这样知道吗？我现在已经在教你们捉禅了，不一定在禅谈，你们好好听就会了。哈、哦，这个时候呢，你心呢就往下呢，这样子呢，你就，好、哦、就不会一直往外飘，心会静下来，处于呢心要让它呢不浮不沉的状况，要有警觉性，这样了解吗？哦，所以修行的人警觉性要很高，会很高，晚上呢有一点声音就马上起床，睡眠好、哦，为什么？因为他就随时那个警觉性非常高啊。哦，那第二最难的这个最难调就洗。我们呼吸的时候呢，感冒的时候不是会有声音吗？风，手风呢？如果你呼吸手触风，很容易散乱。为什么？风就是这样飘来飘去嘛，对不对？就像那个飘来飘去就散，手风会散。那手喘呢？你会很累，喘就是，哼。如果你在坐禅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气息的话，你会很累，哈、哦。那手气你会结不通。气就是还有声音，还有一点感觉到你手放在鼻子这里，还有一点出入的话，那就是气。你们放在这里有没有感觉到你们有气？如果没有气，那就恭喜你，你已经有习了，那就有禅定功夫了。好、哦、啊，有的人甚至你坐在他坐在你旁边，你都听他呼吸、啊，好、哦，那个一来就是身体不好，心脏不好。风转气、哦、这个手息呢很容易得定，所以你们要修禅什么练到有息的话，就是代表你一定有禅定，不就是最基础的意界定有了、哦、味道地定没有，但是还有最起码味、哦、到后来连息都没有感觉了，好像没有在呼吸了，那就是禅定功夫不错了、哦，这个呢要有修行过这个层次的人，他才能够理解说哦，原来禅定是怎么一回事的、哎、禅定不是说一定要整天坐在禅堂才念，不，绝对不是的、哦、这个呢我们看嘛，智者大师他的传记里面，他在慧思大师那里呢拜两个星期的华华三昧忏，有没有、哦、方等忏华两个星期呢，他也是拜的是吗？他是半行半坐，诵佛啊，诵佛佛经啊，结果他就开定了。他有没有特别标示他在做禅堂？没有嘛，哦，那个，然后呢，接着他到大书的时候就有。我上次去大陆看，去参访国清寺，我是听当地导游讲，不过那可能是常常就口口相传呐、啊，就说智者大师有时候会就自己一个从走到那个华顶峰去那里坐禅，哈、哦。坐禅呢是比较容易，就比较殊胜了、啊。但是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讲，你们家居生活也不方便，你跟孩子说妈妈要坐禅，你不要吵我，他心里一定不舒服。有什么事情紧急的状况，跟你先生讲。所以你们在家人修行，就是不要影响居家生活，才不会让家人起烦恼心。所以你们的修行功夫就是跟我这样讲嘛，在日常二六十中呢，看住你的心，注意你的气息就好。这样的，如果你气调得好的，你就不容易发脾气，也不容易起心动念，哈、哦，哎，因为什么？因为你气都一直守在很沉稳的状况，一直很沉嘛，对不对？气很长啊，哈、哦，这息很长的话，你就不容易起心动念，这是有关系的，哈、哦。所以说呢，你看他们那个国外的某一个国家的人士，他们很注重这种中国的茶道啊，什么什么书道，这个呢，所以那么国家的国民呢很有人性，碰到任何大灾难呢，他们都完全没有感觉到， 哦，他们都好像如如不动了，这是这个禅定的生活已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生根植定了，就是说他们不必再标榜什么呢，哦，但是呢他们把禅定在生活中用在学习各种技术方面，还有商业，还有种种的方面呢，他们都有这样子，什么见到那个，那就是融入禅的精神，应该说融入禅的生活，而不是精神。禅的精神是平和的、谦让的、不争不夺的，那个是一种禅，就是融入那个生活中，把禅融入他们的生活中，生活还是普通人的生活，并不是修行的生活，这样你们了解吗？我只是告诉你们说，我们也可以，你们在家人也可以说，在都市中的人修禅也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坐车的时候我们就等，哦，不要跟人家争先恐后，我们去做什么事情就是远远的等人家，像比如说我问你们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们坐电梯，要坐电梯你们会都会站在哪里，告诉我，等电梯的时候会站在哪里，那我画个图好了，好，哦，比较实际，你们讲不出来。因为简老师刚刚有特别提醒我说，希望呢，我们这个上课哈，就是除了呢，你们懂得教理，也要你们生活中能用得到，哈。好，这是电梯门，你们会站在哪里？中间、左边、右边，告诉我，在这里的旁边，两旁。班长，你站哪里？啊，左边。哦，好好，
那我
的
旁边，
哦，旁这里，
右旁，
哦好，要诚实哦，要诚实，绝对不要做第二想，就是你常常做的都是那个动作才行。
师傅，我改一下，我已经想到往前站站。
哪里？你刚刚这里的，阿姨呢？要诚实，这样才看到自己，哦，只有这个是错误的，最好的人是站旁边，为什么？代表你比较忍让的精神。我们通常人通常都喜欢站中间，这是真的，真的，哎，几乎没，所以你常常会看到这电梯门开的时候，那个人看到你。你知道我这个是在哪里学的？我在国外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学校一个年轻的老师，他很有礼让精神。我看他跟一群学生在等电梯哦，他都是站得远远站旁边，所以我很会观察人家的优点，哈，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们都喜欢站中间，这样了解吗？
师傅到里面以后站哪一边？
不是啊，就是站旁边啊。
进去以后
当然是。站旁边，很多人都站起就站在那里不动，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就像我们坐车一样，你可以往后走啊，可是大家都喜欢站在前面，结果后面都很痛啊，上下车都很痛苦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精，这个呢，就是代表有忍让的精神的人啊，他就是不会哦。所以坐电梯的时候，我们也是尽量往里面跟两旁，不要一进去就站在那个门口要等出来那种，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我们看连续性是不是看到这样，电梯门一打开，两个人就面对面，那就不是好的教育了啦。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做到这样子，我们这种电影、电视什么都可以教导人的一种生活伦理，是不是？你们看啊，打开电视，我看剧中人的话，是不是电梯打开了刚好碰到他的脸？是不是剧情一定要安排这样？我不知道啊。但是基本上是应该要闪到两旁去，让后面的人可以进来，才不会很挤。是不是？对不对？对呀，我是最，我都会站在最里面的正中央啊，这是真的。我大部分都是进去的时候，我会站在最里面正中央，我是习惯这样子的啊。啊，如果再有人进来，我就再闪一下。他如果往我比较靠这边，我就闪这边过来一点，我是会这样子的哈。所以说，一般的人都会喜欢站中间的，你们下次注意看。哦，这是开始学的说怎么样忍耐。哎，
师傅，这个是在家中。
没有什么在家种出家，这就
是
生
学礼仪的话，好像有不同。因为像我们学礼仪的话，哈，
我们在门口，我们一定是第一个进去按着电梯，然后请大家进去。我说问你要上几楼？
师姐，我你那个是不一样，那是团体。我现在说的是一般生活啦。那是像百货公司的那个小姐，当然她要站在那里呀、啊。那是另外，因为你有任务。我现在说的是没有任务，而是你日常生活中，这样了解吗？哦，啊，当然，如果说你是有那个团活动什么，那当然是你一定要第一个进去按着说啊，请大家进去，这是正确的啦。我现在说的意思是说，一般的家居生活里面就
有一次我坐着，然后我前面站了一个马。我要不要起来给他做？在捷运里面，然后他比我年轻啊，那我
不必，不必，那不必，
哎、
像我有时候人家让座，
我就浑身很
不会啊。
因为不是要恭敬，
不是啊，因为第一个你。所以从菩萨道的精神来讲，你没有错，因为你年纪大。第二个是你身体累，有这没有？如果有人要让座给我，我也都跟他说不必。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喜欢站，我坐整天，我都会跟他说，我这坐整天我要站。
可是如法现在都要起来让师父坐，我们都会
这样。那你是你的，可是要看那个法师，他有像我就不一定会接受啊。如果真的人很多，然后我很累，你可以啊，他不坐你就在。不是他不坐你就坐下没关系呀、啊，你是表示你的那个啦，但是你可以坐下去，不必啦。师姐，我跟其实不必这样子，因为哈、像如果人家让给我坐，我会坐，通常是人很多，我不喜欢人家 A 来 A 去，我就会坐下去。好、那如果说不是人很多，我都会跟他说我一下就到，而且有时候我也会让座啊。但是从这里下课，我绝对不会让座，因为我已经很累了，而且我走到那边去坐车啊，我就不会让座了。因为有很多比我年轻的人啊，他们哎呀，这不是我在说什么，因为是，我也没有看到年纪那么大的阿伯啊。如果年纪很大阿伯，而且你看我拿那个书真的很重，我这个很重啊，哎呀，我会啃两。但是说你们在家人，如果你因为身体不舒服，或者你年纪大，是年轻的法师不必的。如果你觉得说你要这样做，你心安啊，你身体又可以，你就请。我相信他看了你年纪比他大，他也不敢做了。出家人也会，也是有这种尊重世间伦理的想法。年纪大的人让我们做，很不好意思啊，哎，对不对？我们也是要，我们都是有成佛的本性哦，本人，而不是说。所以说，我相信他年纪很轻，他也不会做了，哈、他还可以站呢，哈。
那个老师，你刚刚讲到，我想比较清楚，因为我一直有想到执着，那我想到执着，是不是你刚刚有讲到说，只要心安，就是很多例子，只要我觉得心安下来，就不要去执着那个比较形象，就是说规定或者什么
的。对啊，如果。
对啦，重点是我就是要说你心安就等于如法，不能说哦，你自己说我做不如法是我心安，你他欠我的那不行啊。决定是要在我所谓的心安，是决定是会心安的人一定是如法，不是那种丧失天良的人啦、啊。对呀、不可能说教你们说哎啊你所谓的安心，心安是因为你没有做坏事嘛，你心才安啦、晚上睡觉不会做噩梦啦、对不对？啊，你白天说你心安，晚上做梦梦见被人家追杀，那就是你心不安了啊。
因为我有时候讲一个例子，我自己就觉得不行。有时候，比如说在公车上，我看老人家上来，那年轻坐就不动，我也发出去说，请年轻人让位。
可以，很好，见义勇为，我很赞叹这样子。
可是他会觉得说，哇，我每次这样做，好像每次我在当坏人，或是。叫人家怎么样？是不是我执着了？
不是，你是对，是现在的社会的。以前年纪，我不知道，以前那个，我告诉你，在我留学的那个国度，那个我就听他们年轻人说，很怕他们那个国家欧巴桑，他说都会骂人的，他们很有正义感，就是说看到年轻人不对，他会指正他，所以他们很怕。像那个另外一个现在很强的亚洲四小龙头的那个国家也是。他们那个社会伦理是不管你是不是我家的什么人，只要他是这个社会的长者啊，年纪比他大，说他都要听，他不敢回嘴的。 这是他们那个国家伦理。但是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是在十几年二十年差十几年前我在那里留学的时候碰到那个国家的人民，他那个同学他跟我讲说，我们国家的人是这样子，我们不可以随便哦去对比我年长的人说什么。所以你这样很好啊，给年轻人教导，只要是对的应该有，我们说要所谓的正义，就是正义的声音啊，哦，这不是错误的啦，这我没有给你鼓励的啦，哦，至少我们都支持你这样子，因为你是教他对的嘛，哈，哦，要敬老尊贤，这是正确的理念，对不对？哈，哦，这不是，哦，所以说，他应该不会年轻。其实我们的年轻人也很可爱了哈，就是说你说他的时候，他也不敢回嘴。像我在那个我们那个社区念书啊，那个小朋友，就讲三字经啊。我上个星期就觉得我在看《华华经》啊，你在讲那个，我就真的出去了。我就跟他们说，同学，你们是哪里来的哈？外面来的。我说，如果你们是外面来的，没关系，但是欢迎你来玩。但是我是希望你们，这里有很多女孩子，你们不要讲三字经，不要讲不好听的话，不雅语。就尤其那个比较善良的就不敢讲，可是还是很皮的呢，他还是讲，我又再出去追着他讲，啊，后来又有个女孩子讲，我就真的跟他说，我说你们怎么讲不听呢？哦，这样子跟你们讲，你们怎么不听？讲三次你再不听，我就不再跟你讲了。过山不说了，姻缘没有成熟啊，但是就是声音有比较小了啊，有几个孩子就坐在我的那个在看书的那门口，那个看起来就比较善良，他觉得这个师父不错，还很善良告诉我们，至少表示他是支持你的啊，所以说呢，我们社会要有勇敢的那个正义之声啊，而是真正的为社会好，而不是一天到晚乱喊的哈。像这个小孩子，因为他出来玩，他父母也看不到啊。那我们就很客气跟他说：“欢迎你来玩，但是希望你不要讲这些话，因为这里有很多女孩子，对不对？”哦，就跟他提醒，事实一下没关系，也不必骂的这样念。我们也要说人的人，当口气也要好，要客气啊，人家才会接受啊。哦，所以说呢，这是没有关系的哈。我们讲二十五话呢，这是讲到说调喜的部分呢。但这个呢，到习都守习的时候，接着你就会行五事的哈，就上次跟你讲意念精进有没有，一心巧慧一心这样子哈，这二十五法都是从前到生的哈，或者它横竖都有，对不对？记得吗？哈，法法圆觉，每一个法都是要帮助我们圆觉的圆顿止观，正观实境具不思议，正观实境不可思议哈，正观的实境有给你们嘛哈，实境第一个是什么？因入界境啊，烦恼境，对不对？哈，哦，业相境、病患境，哈，哦，那个然后模式境，然后呢，禅定境、诸见境、真三慢境、二乘境跟菩萨境，这十境都不可思议哈，哦。无缘慈悲安心法性不次地破，就无缘慈悲，无缘慈嘛，就刚刚你说在捷运车上你看到有年纪很大的人呐，啊，哈，哦。然后你就很好心去跟年轻人说啊，你要放路，那就是无缘慈，因为老人家跟你没关系，但是你觉得他年纪大，我们就有一份爱护同胞的心态，这就是无缘慈哈，很淡的无缘慈，而不是像那种很，就但是虽然是很浅，也是深是从浅入的哦，所以不要因为善小我们而不为，因为小善可以积成大善，也要不要因为呢恶小而为之，小恶可以积成大恶哈。无缘慈悲安心在法性，法性就是说我们的本体里面哈，不次第破一心通色哈，就没有顺序的破它那一心呢通色，一心里面通呢就是通于呢能够得到涅槃极境的正法，晒呢就是障碍我们的烦恼哈，无作道品，这无作四三十七，无作四谛嘛，那三七住道品，正住呢，正住是什么？正修是无作，三七是住道哈，和行。正行跟住行合行，离爱呢？离爱欲没有着呢？未登出地，这也就告诉我们出住，未登出住，出住的人呢，他一定是什么离爱欲呢？没有执着的，哈，哦，就未登出住。如此等闻悉皆明顿，像这样的文呢，我们都全部呢，这些以上的这些文章都是在说明圆顿止观。 如何切位以为剑？那怎么会以为是剑是直观呢？他说若淫大意为一顿者，如何闻内护明四教具如四红后肉者。这是在为后面的文章留一个伏笔哈。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答。问曰：显教论显观，亦曰亦因曰秘密教论秘观。答：既昏显密，今旦明显，不说密。哈、哦，他说显教的话呢，说显观，其实法华呢是显教了，不是秘密教，因为他决定说大乘哈、哦，啊正直舍方便哈、哦，所以说他不是秘密，也不是不定哈、哦，而是显教哈、哦。所以说呢，他是非顿非见，因为他不是像华严呢初说是如，是叫顿哈、哦，那也不像阿含呢，他历经过那么多时呢。这样子呢，哦，历经五十呢，所以说呢，他也不是见，说非顿非见，他是龙呢，他是龙华华呢，是会见归顿呐，哈、哦，因为到就是见教授，我们知道见出、见中、见后嘛，见出就阿含嘛，见中是方等，见后是波瑞嘛，所以他是会见归顿，哈、哦，就是会前面，所以我们说开山显义就是这个意思，会见归顿就开山显义，开三层是一层法。这样了解吗？你看我速度一快，你们就反应不过来了。不是我不讲快啊、哦，会见归顿的意思就会见教的归顿教。见是什么？见出，哦，见中跟见后，而这三个人是阿含时，这是方等时，这是波瑞时。然后的华华呢，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是什么？等于开山的时候，有没有？从一呢，一开成三，一成十教分成三圣教法，所以呢，华华呢就是把这个时的人呢全部收呢，收回到华华，所以叫会见归顿，这样知道吗？有没有？好、哦，那个叫会见归顿，就是这个意思哈、哦。所以说华华呢，他不是显，他是显，不是秘密教，也不是不定，也不是呢我们说的那个顿教，也因为他也不是见教，他非顿非见嘛，哈、哦，他不在四教里面，哈、哦，他超出四教，哦，他所以说这里呢这一段话说，我们来看普行怎么说这个，他说约教论贤等以三观明以八教中三教明，这里在说的是我之前跟你们讲的说从四教出三观，那三观是空观假观跟那个中空假不二那个中道第一观，明以八教中，这个最后中道第一观也就是我们的圆顿止观，那圆顿止观里面要开成三观，所以这三观呢，我们现在的圆顿止观呢，三种止观跟前面的那个三教里面的四教的三观不一样，你们记得吗？我之前讲过，有新同学，所以我稍微再讲一下。也就是说，之前你把板擦给我吧。之前的那个空观哈、哦，空观有两个，一个是息空观，一个是体空观。息空呢是藏教，我略略提一下。体空呢是通教。之前是什么？那假观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在别驾的时候，因为他是修什么无量士兵嘛，然后接着呢别驾呢他是先修空再修假再修中道，他是隔离的，那我们的原教呢他是不次第三观，就不次第，这个是次第，这是四教的三观哈，它是不次第，哦，次第呢就是在别教里面有一个，他先修假观，先修空观假观，然后再中道第一观。可是原教是不次第的同时，所以在原教里面要修这不次第三观，哦，因为有新同学说，为了要修这个不次第三观呢，分成什么？把它分成什么？第一个呢，见识止观；第二个。不定止观，第三个呢一心三观，就是圆顿止观，这样了解吗？所以现在我们在论的就是这个三观跟我们现在说的三观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说的三观是见识止观不定止观、哦、中道第一观，这是中道第一观，
那他前面说的三观是这一个三观，空观、假观跟那个中道第一，是这个三观跟圆顿的三观是不一样，这样了解吗？哦，圆顿的三观是见智止观、不定止观跟中道第一观，啊，他现在说的三观是空观、假观跟中道观，这样了解吗？是第三观的意思。所以这个三跟那个三呢不同哈、哦。现在这一段话就是要解释这个哈、哦。那我已经把教这个内容就不必讲了。接着呢，我们这里说问分门可尔，任论得不到，这里要到哪里呢？这一段话要到呢，花数席人得论呢，这是一个问答哈、哦，就是说分门。可尔任论得不说分成门呢可以，但是任论呢可不可以一样说分可以分门分成这样一个门三种止观，但是论的话可以不可以？所以他辅行说问者分显密意许如何变，故分门可尔任我所谓的命观为得不得。他这一下论说如果那个密教的话呢有没有命观，可会不会得正得呢？他说或答或得或不得，先立两门未得不得，两门就是得正得或不得，正不得。然后辅行这里说次从教师下正达耶正耶出正耶化主论得不得，这就是这一段话教从教主这里来，教主就是世尊释迦牟尼佛呢论呢可得或不得这样子、哦、他说教师圣上圣呢披下之言呢圣人显密两说，凡人宣述只可传贤，不能得密，听者因何作观、哦、他说教呢是圣人呢披下之言，就是世尊、啊哦、圣人披下往教导我们的话，所以圣人他能够显说或密说，显教跟密，显密教可以传显密，凡人就是我们凡俗啊，我啊，我就是凡人、哦、就是世俗 凡夫呢就是凡夫真、哦、凡人呢凡夫法师哈，宣述只可传贤，不能传密。我没有他心通哈，我没有六神通，我没有正德神通，所以我只能传显说，不能得，不能传密。听者因而作观，自己说法的人都是什么都凡夫了，你还怎么要求那个听的人能够做秘密观呢？哈，这是说，因为为什么世尊他有三轮，是他有一个有没有？我们上次讲他有那个身轮、跟口轮、跟那个。意轮有没有？他有那个我们所谓的他三密啊，哈，三轮这，所以他呢可以传密法哈。密属圣人呢，圣人双义，双义就显露义跟秘密义啦。哦，那经论凡师故缺以密，就凡夫呢，凡夫哈、哦，就凡夫身呢是缺以呢密，没有密，没有密说，也没有密德，故修观者无秘密义。也就没有秘密修义哈，故引听者因何作观？说的人都没办法，听的人怎么可能啊？对不对？获得者，他说如果得的呢？他这里在讲哈，是说获得者呢，六根敬畏能以。他说如果能够得的人呢，哈，能够传密教的人是怎样的？他说六根敬畏，畏虽在凡，凡之多种哈。就是说虽然是凡夫位，但是凡夫师有很多种，他说五品以下游民不得，就是说五品官席位以下呢他就不行，就是礼职名字哈、哦、名字的话就是知道法相哈、哦、那五品呢，五品是有在做官的哈、哦、五品以下就从五品以下呢还是不得哈、哦、六根精位敬畏，就是从以六根精位呢，六根清净位的就相似级嘛哈、哦，在那个天台六级说里面，它是属于那个、欸、六根敬畏是属于、欸、详是极活位哈。虽无三轮口密之意，就我说世尊呢，如来有生命口密意密的意呢，能传妙音呢，遍大千界，他能够传呢，他在这里讲法呢，六根清净位之后呢，他虽然他自己没有神通，但是他因为六根已经清净了，所以他六根复用，他所讲的话呢可以传大千界不同活化、哦、所以他能够转，但是呢秉教之人听的人呢，虽然是六根清净位相似级，他所讲的人话可以利益法界，
所以他说呢，人传密妙音呢，骗大千界不同，就是说他所讲的法呢，他能够呢骗法界，这样了解吗？就可以法界可以受益，但是呢，那个呢，秉教听的人没有密意，好、哦，没有密意，就是秉教的人就是听法的人了，哈、哦。哎，也可以说说法的人没有密意，因为他自己除了怎初住以上的人。才有这样，原教的初住以上呢，才能够密传哈，就是因为他已经入佛位了哈，所以这里是在告诉我们呢，圆顿呢，他究竟是，他修传法呢是属于显传哈，然后呢，他能够以五品观行集为一个戒坎呢，就是六根清净位，他呢，他所说的法能够呢骗法界，他可以呢利益法界众生哈，但是呢。他自己本身还没有密意，他没有神通的密意，就是神通的意思哈、哦。接着，若修观者发所显，这但是说，如果修观的人呢，发所修显法不发不发不修了哈、哦，发速习人得论命观。这里呢，秉教之人的意思就是说，所化观法不修则不发，故无密意，就是这一句话。接着就是这一句话，秉教之人。接着呢，就是要讲这一句话：修观者，所以说显位顿等三指观，显教显传就是三指观啊。秉教人不合修密，所以说我们修天台指观的能有什么密传呢、啊？这样了解了，很明显的哈、啊。故引不花不修，况护密教所全，同类则无别力修密观意，故引不修。所以不花的话不修。所权同显则无别力修密观，就没有修密哈。次花速习契约所化者亦利益的花速习人得论密观，就过去生他所修，他是修这样子的人，这个密观他过去生已经有修了，所以他这一辈子听呢，他可能就花了，所谓花就是花，我们说的叫正啊，就是花禅了哈。那不是，这不是他修密观，而是他速习所修的哈、哦，所以这样可以很知道说天台没有说密传，这样知道哈、哦。那佛性，我们再看他说，如修生灭而花无作，显露不定，是密不定，亦立密观，故云得论。为什么？因为他过去生可能他有修无作四谛，所以他虽然修生灭四观四谛呀、啊，可是他花无作无谛，无作四谛花圆顿止观，那不是因为他。密修，而是他因为他过去生速习修得的，说我的报应，说报我们的过去生的报果，就我们那个药草玉品，今天下午会讲到这一点哈、哦，就是说我，你想一下，我们的没生没世修行了、啊，那究竟我们人跑，我们修行的果报到哪里去？你会想说，哎，一起果报走了，好、哦，那个就是到我们的法身去，每一个人哈、哦，就是说。等于是到你的那个意识田呐、啊，换句话说，八识田就是我们的法身呐、啊，这样了解吗？不然我请问你们，你们会觉得说啊，师父啊，你说你过去生有修啊，问题是，啊、你我们每一集生命走了啊，所修的跑到哪里去？嗯，但是呢，换句话说，如果他修得很好，就是他有法身的啦。所以法他有法身的人，过去生有法身，他这一辈子来虽然未花，还是一个凡夫。但是事实的，只要他有灾难，华生会就是有那个功德，很奇怪，就会帮助他。他是没有正德命意哦，但是呢，在他有灾难的时候，那个华生会启用哦。哎，这个我因为还没到那个程度哈、哦，我不，但是我知道有这样一回事啦，就是说印顺导师讲一句话，刚开始我百思不解，现在我已经了，他说我不知道他哪一本书。他说：“其实我们的法身是在家乡，对，没错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果报身、应化身是现真，一起果报，我是现出家相。可是这是应化的，就是我这一起不是应化，因为我没有证得什么。意思说我这一起果报来，那我修行这样，这是出家相。可是这不是我真正的，所以他说法身是属，就是在家里想，那是正确的，没错啊。哎呀。”再想想，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修的，你就到我们的意识田去了啦。哦，那个冷气关起来好了，太冷了。
所以说呢，师姐那里把这个窗户开一下，他外面这个窗户开好，不是这个开窗户，就这里有窗户，不会，这里有窗户开了，这个风很大，那里也要开窗户通，怎么风？这样可以啊，好，不会不会，这样刚好，还好啦，你们心不要吵就好了。所以说呢，他说呢，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过去生呢，我们每一生每一次修呢，都会到我们的那个华身里，我们的那个意识田。那意识田，如果你清净，就像我们说六根清净位再往上一跳的话呢，就是有正根初寂，初住的话，你就有法身了。所以你破无明了，无明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根本烦恼啊。所以它破一分呐、啊。所以这样讲起来，教理你们懂了吗？为什么一直强调破无明？因为无明就是让我们呢，我们没有智慧，没有真开发真正空性慧。那所以你只要破无明，空心会有开花的话，你就有法身，所以是正确的，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我们过去生都有修行，但是你什么时候法身会显？就是在你空心会开的时候，就是你开会的时候，这样了解？这样说起来你们比较容易懂了嘛。所以我们每一生每一世的所谓什么田啊，什么悲田恩田，其实我们当当做一个禅啊，那我分多一捆，分多一捆，哪一秋田呢、啊？什么田？什么田？那是也是一种方便呐、啊，到最后都回归到那里。但是那个田有一个怎样？它是影响你的相。三十二相里面，比如说他修悲净田修得很好的人，他就有哪一项特别明显？他修恩田修得很好的人，哦，他的哪一项特别显？是有这样子相别。但是回归到我们法身总体是没有分别，这样你们了解？那还是一个。是在我们修相，是就是修三十二相里面一个条一个关键点、啊、但是成就了法身之后，它是没有分的，它都融融在里面的。你的意识田怎么会分成说这苦是被净啥，这苦不会？这样了解吗？这样你们懂了哈。所以说呢，这样讲你们可能会越来越容易清楚哦。所以修一修呢，到最后呢，你就回到你的意识田。到你的真正烦恼根本有破一点的时候呢，那个无明啊，所以说为什么天台灯破一分无明，它三生就显，就是因为本来偶尔一团啊，如果一个黑球里面突然破一个有一个亮点出现呢，那是不是它慢慢就全部都越来越亮了？你们懂了不解我意思？
我假设比如说我们的意识啊，比如说这个窗子啊，这样最好解释，这个窗子是黑的嘛，好、哦，这个窗子是黑的，对不对？然后这窗子黑的，我们看不到什么。可是我们现在呢，只要把它开一点，有没有？有看到一点亮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你们懂不懂？所以说破一分无明呢，它一分法身显，就是像这样子。啊，慢慢呢，你只要有开，慢慢就会越来那个洞，就像臭氧层一样啊，破一个洞越来越大，所以终究会完全呢，完全回归到清净本性的。那个原地哈，所以这样你们了解吗？哈，那接着呢，他说问呢，初后这个呢问题上问什么呢？